你可以换汽车啦，看到多高啊，我就弯那个挖土机从底跟你挖，多高都找不到。所以你只要改变你自己观点就好了，那你就会发现你改变观点，不论外面的障碍物多高。我喜欢去看，比如说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神鬼传奇》，对，我台湾的叫《神鬼传奇》，就是那个埃及，对对对，那个部分你会发现一个人类哦，没有所谓的超能力，但是敢跟那个祭司去对抗。他对抗的理由来自于哪里？他的信念，信念对了，你会发现当他对抗关系的时候，其他资料就配合他，把他的能力抽掉，立于平等地位。所以不是在障碍物的大小，而是在你自己观念。所以不要管外境是什么了，你假设依照对话资料外境多大，那代表你内在的困境多大。转那个部分，外境没转，山不转路转嘛，就是转心态，一切都会变不一样。哎，好像可以谈一下送行者。送行者他就是有这个故事，对，日本电影，是一个男生啊，然后喜欢拉大提琴，然后大提琴团体解散了，他失业了，失业了就跟他老婆回到他的故乡，阿信的故乡叫山形县。好，回到那个故乡里面啊，然后他要找工作嘛，就看一个报纸，报纸上面说旅途的协助者应征，应征职员啊，他跟他老婆一看，哎，旅途的协助者应该只领队或什么，他就去应征了。应征之后，老板就开始用金钱诱拐了，一个月50万，当天还没上班就已经丢一笔钱给他了，他觉得应该可以。然后后来要聊的时候就说上面那个写错了，他给他少了几个字，印错了，正确的名称可能是死亡旅途协助者，所以他是丧葬的那个啊，里面在做什么？帮人家处理尸体的啊，刚开始做有点怪怪的，他曾经拒绝了，但是那个社长很懂他，每次都关键之处出来，然后要求他再去做，就带着他去看人家怎么处理尸体啊。好，他就去处理第一具尸体，他蛮倒霉，碰到那种老阿妈独居，死了很久，身体都长蛆了，臭臭的，他就吐了，但是没有跑，因为那个社长真的很厉害，他通达人心，该跟他讲什么话，知道他所需就点，他就这样混。然后慢慢从过程里面他看到什么，比如说他第一荧幕的时候刚好他社长载他去，因为那时候他好像当几个月了，载他去处理一个尸体，那个尸体一看表面看起来是女生啊，然后这个我有点邪，我是觉得那个社长觉得是女生，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个年轻小伙子，那个男主角就想去试试看，结果他们那个日本那官司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啊，是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前处理的，所以他必须化妆换衣服，这个过程里面他必须很认真的对待尸体，在这个对待尸体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形式，他形式的象征的内涵要处理的是什么内涵，当着家人面前去看。好，现在假设他在处理这个尸体了，处理这个尸体过程里面摸摸摸到下半部，一碰到他有那一个，他是男生，他就去跟那个社长讲请他处理啊，社长就去处理嘛，处理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活人啊，因为社长里面有一个女生的员工，后来看到那个社长本身在处理尸体的时候，他觉得他死后也要让他做，你就知道他做得多详细多体贴多尊重。但是在这个延缓过程里面，比如说亲尸体，亲他的耳朵，亲他的肛门，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非常认真，然后把他化妆化妆 过程里面家属会产生什么反应，一些记忆都跑出来了，对这个人的爱恨情仇都跑出来了。这个女生是男生哦，原来是男生哦，喜欢当女生化妆，在他老爸里面一直不接受这个小孩子，都不接受这个小孩子。所以当那个社长发现他是男生的时候，他去问他们的家属要化女装还是男装，最后妈妈决定化女装。可是在这个延缓的过程里面，爸爸坐在下面，跪在下面在看，看的时候等他化妆完，尸体弄好了，装到棺材，棺材里面他看到的所有一切内在的记忆全都跑出来。所以当棺材盖好之后，男主角跟他师父要出来的时候，那个人跑到跟着出来，然后非常感动地跟他讲说，不论那个就是那个遗体他本身是男的还是女生，他刚刚觉悟到了都是他的儿子。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延缓过程里面，他涉及什么？一种记忆的复苏。所以有时候形式本身可以做一种停顿，让人家反省，产生新的观点，疗愈就在这边过程产生了。所以他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当然其中最纠结的是什么？因为当地的人，他有朋友，有小时候的朋友，他做这个那官司的事情被他朋友知道了，他朋友轻视，带着他的老婆跟小孩子在街上碰到他，叫他老婆小孩子先走，然后很鄙视跟他说，你干嘛从事这个行业，换别的工作，那种很鄙视的感觉。然后被他老婆发现之后啊，他老婆的身体不让他碰，他老婆没办法接受那个摸尸体的双手，所以要求他辞掉那个工作。但是他现在已经发现，他在处理这个过程里面，每个家庭的反应，跟他们那个故事回忆出来之后那种疗愈的效应，他也开始学会说尸体本身的尊重。假设我不这样做，别人怎么做？他突然间可能有一种使命感，这是我解释的，所以他喜欢上这个工作了。当他喜欢上这个工作的时候怎么办呢？老婆反对了，而且回娘家了，不理他了。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创造了所谓我们刚刚谈的两难，他到底要坚持他的路，还是要挽回老婆？因为后来老婆又从娘家回来告诉他，我有小孩子了，强迫他要换职业。刚好要谈这一件事，要威胁他的时候，他朋友的妈妈死了，其实他那个朋友的妈妈死了。好，刚好这个妈妈跟他的老婆有认识，所以他也要去参加那个纳棺的仪式。一进去之后，他开始处理，很温柔很尊重的对待这个尸体。他们在处理换衣服的时候，身体是不会裸体的给其他的人看到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老婆坐在后面，他朋友坐在那边，开始回忆出对他妈妈啊，那个老婆就开始看得到老公做这份职业的尊严在哪里了。你有没有看到很神奇哦？坚持自己的理想，挥洒自己的热情，当他决定好的时候，外面的事情都会帮他处理掉，困难就会处理掉。所以其实创造实相是容易的，问题是坚不坚持嘛？有恐惧害怕，你就会发现犹豫的话就一定会掉。他老婆回娘家那段期间啊，他一面做那份工作，一面拉大提琴，因为原先离开的时候乐团倒了，他自己对他自己有一个观点，我这种才华很难再找乐团了，没有信心了、啊、因为他知道他没那个天赋大。但是当他开始经历那个那官司的业务，能够去体验人生各种百态， 他去处理一个老婆婆的身体，处理好的时候，他的子孙说，我奶奶一直有一个希望，死的时候带那个泡泡袜啊，他就说好，那我不会，我帮你穿，但你们用好不好，因为要有泡泡的样子。他就很高兴了啊，有一个中年男子还是老年人死了之后，他的仪式是什么，不知道是他的情人还是他的老婆还是他的子女，反正就四个女生分别用口红印在脸颊的四方下方盖口红印，看了之后先笑，笑完了再哭，就是在这个演完过程里面他看到人生百态啊。你像他处理一个年轻女生，然后原先头发没有染颜色，但是后来死的时候是染颜色的，结果他就把它画，他不知道染颜色对那个家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突，所以他妈妈出来说，我不要你化妆这个样子，因为头发有染颜色，我要像照片那个样子回到黑发。然后你会发现妻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呆住了，呆住之后谁出来讲话，那个女士的老公出来讲，开始责怪那个女士，都是你没教养好，没教育好，两个就吵起来，那个就没办法讲他。然后他怎么死的，男朋友载他发生车祸死的，这时候他男朋友出来呛声，你还不是一样，结论就是两个父母亲都没有注意他，他在互相责怪，在推卸责任。在一个纳官司的过程里面，他把他内心家庭的纠结全部都呈现出来了，所以他喜欢那个工作，因为这样他人生阅历丰富了。丰富之后，当他现在在拉大提琴的时候啊，所有人都陶醉了，这个叫价值完成，懂我意思吗？这个就叫价值完成。而他想要去创造他的东西，其实他坚持一切都配合他，那不是很容易吗？价值完整就这样运作了，所有东西都会变成你最终最有利的安排。所以《送行者》这个电影，我很久看电影没有流眼泪，我看到他坚持走他的路，然后他老婆去看他处理他朋友妈妈，那朋友重新尊重他，联系起来那个处理困难的模式，我是感动的。因为他就这样一个人坚持走下去呀，走到最后一切都呼应他，没有障碍。所以你可以安心去创造你要的东西，只要调整对了，宇宙就配合你了，一切都在帮助你认识你自己啊，你是创造者，独特无可替代的创造者，佛陀都没办法替你体验你的人生了，耶稣耶和华也没办法，即使那个庞大的道也都没办法，因为你的存在所有人都丰富了，因为你的存在不同的经验就出现了，少了你就少一块经验，而那一少的经验到底能够让一切万有演化到什么程度，你是永远没办法评估的。所以创造你的人生，不要去复制你的人生了，因为你是独特的啊，所以你的可能性就无穷了，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评估你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没有标准评估，尽情去创造，痛苦哦，抱他，他会教你，面对他，他也会教你，最终都会回到爱的怀抱，价值完整永远在里面。看起来像我刚刚谈到送行者的故事里面，老婆离开对他来讲好像是困境，但是最终跑回来了，而且事情创造得很不错，所以他必须到最后，剧情必须交代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什么问题，小时候爸爸就因为外遇，他六岁爸爸就抛弃他了，他爸爸教他一个习惯，就是会去拿那个石头啊，各自交换，然后那个石头拿给对方之后，由那个人去碰那个石头，去了解 到底是用什么心情要传递给他。所以他爸爸拿了一块很大的石头给他，他拿一个比较小的给他。但是因为爸爸外遇离开他抛弃他了，所以他对他有点恨，这个心结他没化掉。有一天他父亲死了，人家叫他去认领，认那个尸体，他不去。谁叫他去的？他老婆。难道他公司职员里面也有一个是这样抛弃他的子女跟着情人走的，也在鼓励他？因为他了解那种晚年外遇也没了，自己孤单的时候那种情境，渴望跟小孩子那个情境。所以你会发现两个面向都出来了，小孩子也苦，他也苦，到最后他就必须去啊。因为他老婆跟他讲，讲完之后他又舍不下，去的时候啊，放置地方那个葬仪社、啊、不知道男主角是那官司，处理他的尸体非常简陋，丢一下就要丢到那个棺材里面、哦、他超不爽的。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养成的习惯，就是要尊重尸体，要温柔的对待尸体，所以他就把他拉下来。难道职业习惯吗？好了，帮爸爸亲。当他去扳他的手，因为他们也会去温柔对待，即使要弄手他都会慢慢亲进去的话，但是他爸爸的右手就抓得很紧，解不开啊，就是解不开。然后他很用力的解，解解到最后小石头掉下来了。他看到他父亲对他的爱，结果就从脸部开始化妆，一面化妆一面掉眼泪。有没有看到那官司那个职业让他疗愈他自己的？他也依照这个那官司这个方式去扩展他的人生阅历。以前他只执着于拉大提琴为混生活，对东西没有热情兴趣，但是现在他找到热情兴趣之后，你会发现那个不会让他亏欠的啦。所以他也化掉他对他爸爸的怨。这个就是形式，形式充满了各种感觉，充满了不同的意识内容。你们目前所有的主观情绪都在意识的范围之内。送行者的最后目就是这样。因为当他在看的时候，他一直看到他爸爸只有一个手皮箱，七十几岁的人了，他就在想说，一个七十几岁的人过到现在遗物竟然只有这样，他到底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同理心出来了。所以那个纳官司那个职业让他慢慢体验人心是怎么想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价值完成。原先他有点厌恶造成冲突的，坚持下去之后竟然把他内心隐藏了三十几年的内在那个最大的痛化掉了。这就是形式啊，不要忽略形式哦，形式充满了爱哦，充满了各种沟通跟探索还有创造。这就是送行者，可以尝试去看一下。我讲完了你们看可能比较清楚吧。这中间就是拿这个故事来谈，我就是希望你们体验一下意识、形式跟爱其实都连结在一起的。他葬仪社里面那官司他建立了某一种形式嘛，但是这个形式他把他的意识态度加上去嘛，运作之后他在这个体验过程里面所有东西就慢慢把他内在不想面对的他想清楚的就全部都挖出来，借由这种东西挖出来，很微妙，事情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微妙的运行。看电影这样去理解，跟赛事资料结合在一起也蛮不错的。这就是送行者的故事啊。 可以去体验看看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